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来主讲基督论，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朋友平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智慧、能力与你们同在。我们真是感谢上帝，技术不断的可以在这里借着电波广播，我们可以学习圣经的真理。今天我们要继续谈论到基督论的第十六课，基督论的第十六课。这一课里面我们要继续谈到耶稣基督神性里面的一个品格，还是一个本性，就是耶稣的全在、完全同在。这个真理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记载，我们的神他创造宇宙万有，因为他是神，他是灵，他不是物质，所以他没有受到空间的限制，他能够无所不在，他是全在，他是同时在所有的空间跟时间里面。那么这个真理只有神本身有，我们受造的人有空间的体制，有空间的限制，无论是哪一个人，他一定只限定在某一个空间，他不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空间。我们的神的存在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创造万有，他托住万有，所以万有属于他的。那么这个要明白这个超空间的真理，我们必须有一个超空间的思想。那么现在我们在科学的知识上进步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稍微了解超空间的事。我们现在有用火箭把人送到太空，把人送到月球，那么现在还有人计划有没有可能把人送到别的星球去，那么这是不断的在做试验的。当一个人乘着火箭到太空的时候，因为太空的空间观念跟我们在地球上的空间观念不大一样，不过无论怎么样，它仍然在太空也有空间的限制，它还是在那个太空舱里面的一个小位置，仍然是一个空间，不过他的观点、他的看见就比我们在地球上所看的更广大。但人类因为有物质的身体，物质的身体是有空间的需要，有空间的限制。我们的神他是灵，他不是物质，所以他就没有物质空间的限制。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全地的主，他同时在所有的地上。那么这个地当然因为地球是人类居住的了，所以说到全地是单单指着整个地球。那么当然神的存在不是单单整个地球，也是包括所有 受到的空间，包括所有的星球跟星球与星球之间的一切空间的距离。那么圣经里面提到神的存在，这是在很多的经文里面有的。那么现在我要跟各位谈到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存在。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谈到的事情，他提到一件事，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耶稣基督在地又在天，在天又在地，这是表明耶稣基督有两个存在的空间，它是地上，它同时在地上也同时在天上，同时在物质界，同时也在属灵界。那这是说明耶稣基督有神人两性，这是我们在前面谈过的，耶稣基督神人两性，耶稣基督的这个存在性。那这是耶稣基督自己做的见证。另外一个地方，耶稣基督的存在，他对门徒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的话。在这一几节的圣经，耶稣基督就谈到地上哪里有信徒聚会，无论是两三个人也好，还是更多人也好，耶稣一定给他们同在。那么耶稣基督这句话有没有实际的应验呢？或者他单单说罢了？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就清楚的看到这个话是真实可靠，也是应验的。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六章，那是记载教会在耶路撒冷在发展的事。那么耶路撒冷也是一个城市，虽然人口不过四五十万，但也是蛮大的一个城市。门徒分布在整个耶路撒冷的不同角落居住，在什么地方有两三个人小团体在聚集，奉耶稣的名聚集，耶稣就在他们中间。那耶稣基督因为在复活以后就是属灵的身体，他不受这一个空间的限制，所以当他复活的时候，门徒把门关了，耶稣基督不需要叫人开门，他就进去了，他就对他们说话。那么所以当时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最少也有一百几十处的基督教的聚会的地方，还是说家庭的教会，还是说在会堂，哪里有人奉耶稣的名聚集，耶稣基督就同时与他们同在。在行传第八章，我们看见有一个执事名叫腓力，他奉主的命往该撒的那一条路上去，那么那是一个发母。当腓力奉命到这个旷野去，他就看见有一个人坐车要回到这个埃塞比亚去啊。那么耶稣基督就帮助这一个人怎么样去对那一个埃提厄伯的太监谈到，有感动他的心，那么那个人就要信耶稣。当他要信的时候，这个腓力就给他洗礼， 主就在那个旷野拯救他。耶稣基督没有坐车去，也没有走路去，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主，所以他就跟他同在。那么后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还没有悔改以前，他是逼迫基督的，也逼迫基督徒，凡信奉耶稣基督、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他都要把他捉拿，把他杀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次保罗带着犹太教领袖的这个文件，要到大马士革去杀害所有信奉耶稣基督的人。那么耶稣基督就在保罗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就向他显现。耶稣基督没有坐车，也没有用任何的工具，他就在半路上见这个保罗显现，对他说话，叫他不要再逼迫基督徒，然后耶稣基督就把重大的传福音的责任交托给他。那么保罗就悔改信耶稣，因为耶稣基督是全在无所不在。以后保罗也到了阿拉伯的旷野去，有几年的时间让人默想，要清楚的认识主耶稣是怎么样。所以耶稣基督也在阿拉伯的旷野跟保罗同在，但在那同一个时间，使徒在各地传福音，耶稣基督也同时跟其他的使徒一起同在。所以保罗经过三年多在阿拉伯旷野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以后就到安提柯的教会去，然后与他们同在一段时间，安提柯的教会就打发保罗往外传道。那么耶稣基督也跟保罗同去，先经过塞浦路斯岛，然后到现在的土耳其的东边的领土，就是加拉太省。那么保罗无论在什么城市传道，有人信耶稣，耶稣就在那个地方跟保罗同在，以拯救要信的人。这样的事情在整个形状都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全在，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他说了一句话就算了，那是真正可以体会得到的。这是我们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都看得到。我们以后看到保罗在这个欧洲的腓立比传道也是这样，他去腓立比传道，奉耶稣的名赶出一个人身上的鬼，然后受到鞭打，放在监牢里面。但就是在监牢，耶稣也跟保罗同在，使他有喜乐。虽然遍体鳞伤，但是与耶稣的同在，他心里满了喜乐。他在里面祷告、参诗、赞美主，然后监牢就震动。借着这个机会，保罗把福音传给管监牢的人，耶稣基督就在那个监牢里面，不但帮助保罗脱离肉体的痛苦，能够赞美做见证，也拯救管监牢的整个家人。后来我们看到保罗为了福音受各种的困难逼迫，最后他以囚犯的身份坐船去罗马，在海上他遇见风浪，船都破了，但是耶稣仍然跟他同在，他对他说话，要把全船的人的灵魂赐给他。当时有200多人的人在船上，因为耶稣同在，他们就信了耶稣，得了拯救。所以耶稣基督的存在实在是有历史、有教会的见证可以证明的。耶稣基督的存在是真实可靠的一件事。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基督论》，由黄彼得牧师主讲，请您继续收听。
各位，我现在要继续跟大家谈到耶稣基督的存在跟整个教会的历史的问题。使徒行传记载，门徒到各处去传道，都与耶稣基督同在的经验。那么教会的历史的发展，有很多使徒行传没有记载。在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第一世纪耶路撒冷无损节圣灵降临，有15个地方的犹太教的信徒来参加无损节。那个时候圣灵降临，那彼得就开始讲道，讲道的时候圣灵同工，有3000人信主受洗。然后在行传第四章又告诉我们，另外一次有5000人信耶稣，那么这样就大约有8000个男人信主，那么加上妇女孩子，恐怕数目是有20000左右。那么这些基督徒不是一直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我们如果看到行传第二章那15个地方的人，我们就晓得他们分布的情地区是相当的广阔，这里包括有这个伯提亚、马代，那就是在现在的伊朗、伊拉克那一带，还有米索波大米，也就是现在伊拉克，还是有这个中东的那一带，然后有犹太人。还有这个波多加、本都、亚细亚，这都是在现在的土耳其那一带。还有这个古利奈，那就是在非洲，还有埃及人。还有第11节说有亚拉伯人，还有格里底，就是现在的马耳他海岛。那么这些人都回到不同的地区去为耶稣做见证。而教会的历史也告诉我们，无论在阿拉伯的教会历史，在埃及的教会历史，在亚细亚的教会历史，在非洲的教会历史，我们都可以看到教会的信徒不断的传福音，而且建立了很强的教会。那么这些的人传福音，有人信耶稣基督就在那个地方拯救他们，所以当时的罗马天下，还是罗马国家的领土里面，到处有人传福音，到处有人相信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你不需要任何的交通工具，那个时候当然没有飞机了，也没有火车了，也没有汽车了，但是耶稣基督什么地方有人要相信，他就立刻在哪里去拯救人类。所以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门徒无论分散到哪里，在哪里传福音，有人要信耶稣，耶稣就立刻拯救他们。这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存在的一个证明。另外在教会发展的过程里面，其他的宗教特别是犹太教很不满意基督教，就到处逼迫基督教。那么犹太人逼迫基督教的事，在行传里面从第四章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犹太教的领袖逼迫基督教，直到今天犹太教继续逼迫基督教。这是他们因为不认识耶稣是救主，误会耶稣，所以带来一个很可惜而不需要的逼迫基督教的行动。我们真是要为犹太人祷告，也为犹太教的人做这些不智慧的举动祷告，求上帝怜悯他们。犹太人对基督教的逼迫，对信徒的基督徒的逼迫是非常残酷的啊，很可怕的。但是在任何的逼迫之下，耶稣基督都跟信徒们同在，而能够胜过这个痛苦的逼迫，并且对逼迫的人做见证， 感动他们信主，所以常常逼迫基督教的人，就在逼迫的时候，因为耶稣的同在，他们悔改信主。那么教会不但是在我们这里行传第二章所说的这些地方传开，教会也在中国、印度、埃及这些地区传开。根据印度基督教的历史，在主后54年左右，耶稣的一个使徒多马带领一班的人到印度传教，那么经过几年的时间就建立了印度的教会，到现在印度还有圣多马教会，那就是使徒多马开始的。他们在印度传福音的时候，也面对印度教的逼迫，还有佛教的逼迫，因为当时印度教、佛教已经存在，但是因为耶稣基督跟印度的基督徒同在，他们信了，不但信了，也建立了很强大的教会。那么印度教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在主后大概58到60年，圣多马还是使徒多马就带了一般的印度的基督徒到中国传福音，来到中国的泉州传福音，以后到中国的宁波，到中国的长江流域一带传福音。这虽然在我们中国的教会历史上很少记载，但是我相信这是在印度教会历史也不是随便说的。那么当时耶稣基督也跟中国的基督徒同在，帮助他们信了耶稣。1981年，我有机会到埃及去考察埃及的考提教会，就是埃及的本国的教会。他们说到大概在主后58年，有的说64年，马可带领一帮耶路撒冷的青年人到埃及传道。那么到了埃及传道，开始也是很困难，以后就遇见有一个补鞋匠的人，补鞋子的人，那么就接纳了救恩，以后就把福音传开。那么福音传开，就很多人信，那耶稣基督也在那边拯救许多埃及人，那么以后就建立了这个靠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在增长长大的时候，也遭受到当地宗教的逼迫，那么耶稣给他们同在，建立了埃及的教会，一直存留到今天。那么我在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发现在主后640年以后，埃及的基督教遭受当时新起来的回教很大的摧残，那么好像埃及的基督教就不存在。但是我去的时候，我发现今天在埃及的基督徒占了人口的20%，5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基督徒。我就问他们说，这个教会怎么能够在受大逼迫，而现在回教是埃及一个很大的宗教，为什么基督教还存在，还有这么大的力量？他们就告诉我说，当回教来逼迫的时候，因为当时教会有偶像拜圣人，那么这是违背圣经的真理，所以回教把它清除。那么除了说有逼迫基督徒，那么他说能受逼迫的时候就逃难，逃到城外沙姆的地带。可是很奇妙，他们逃到唐王就不能再走了，就留下了，他们就搭帐篷在里面住。结果第二天出来，他们看见什么有草啊，有树啦、啊，就长在他们帐篷的旁边，也有水啦、啊，所以他们就住下了。然后他们就在那个逃难的日子里面继续研究圣经，教导他们的儿女，以后他们再回到城里面建立教会。他们告诉我，假如不是耶稣基督同在，耶稣教导他们 成为他们在逃难中的避难所，逃难中的平安。埃及教会早就不存在，所以埃及教会到今天还存在，而且在埃及4000万的人口里面还有800多万，将近900万的基督徒，就证明耶稣基督是无所不在。我们在过去的日子看见一些的国家禁止基督教的活动，但是耶稣基督仍然跟这些国家的基督徒同在，用他们的生活做见证，用任何的机会把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表现出来，因为基督与他们同在。他们受任何的苦难，因为与基督的同在，基督话安慰他们，所以他们能够忍受一些苦难，并且站得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现在我们看见我们中国有千万的人信耶稣，有数以万计的聚会点，它是家庭教会，这就是证明耶稣基督给我们同在。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是活的，是给我们教会同在，我们教会早就没有了。我们感谢神，他是复活的，他与我们同在，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特别在以弗所书第一章20节到23节，我简单的读几句的话。耶稣，神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耶稣基督不但是教会的元首，他也充满万有，他是全在的。因此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要相信耶稣的全在同在，然后我们的信心坚固，依靠他，就不必害怕一切。另外我最后再读启示录第一章20节跟第二章第一节，耶稣说，我右手中有七星和7个金灯台，这7个星就是教会的7个狮子，7个灯台就是教会。耶稣又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这是说明他与教会同在，与信徒与人同在。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黄彼得牧师主讲的《基督论》，欢迎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基督教信仰纲要》，《基督教信仰纲要》，请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注明“良友圣经学院，黄彼得牧师收”就行了。愿神祝福您，再会。Thank you.